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，
实践教会的整全使命，
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。
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整全使命。
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夏超龙老师，今天继续跟大家谈圣经中的和平旧约论述的第三课。前面两课我跟大家谈过这个基本论述框架里面的四部分，就是引言，平安的意思，神是平安之源，他乐意赐人平安。今天第四部分就是齐会观世，我们会探讨一下有几个字的相连的关系。第一个是平安，我们说了很多的 shalom， 另外一个是好，原文是 tov， 另外一个是赐福或者是福气，原文是 barak。这三个字的意思与用法我们来会探讨一下。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平安的基本的意义是完整啊、健全啊等等，含义很广的。从此我们知道上帝是赐平安的神，给人类世界有很多的平安的意念。下面我们扩大这个探索的范围，看看另外这两个字好跟赐福有什么意义，怎么又加强了我们对上帝美好的旨意的一个体会。这三个概念的关联是可以这样说的，简单来说，从创世开始，神不是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吗？创世纪里面，当神创造了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说神看着是好的啊，就是这个 tov。 神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让人类生活在里面，然后神又进一步赐福给人类啊。圣经不是说神赐福给人类，让他们生养众多啊，可以吃得饱足吗？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一早就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要把最好的美好的东西赐给人类和世界。创世纪是用 tov 跟 barak 来说这个意念，当然后来圣经就用平安 shalom 来描述这些福分跟好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几个字一些的相关的关系是怎么样。我们可以看到 tov 跟 barak 这个意思是非常接近的。比方说我们看一个圣经民数记27章，是巴兰的故事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欺负于以色列，这里说喜欢就是 tov， 赐福就是 barak， 就是把两个字放在一起，告诉我们神是很喜欢赐福给他的子民的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tov 有些时候被翻译为福，这干脆就是说 tov 就是福气了哈，好像约书亚记这里有一段圣经23章14节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。这里所说的赐福其实就是 tov， 就是好，神所应许好的都给你们了。好，另外也有一个类似的圣经，就是列王记上十章七节，当有一个外国的女王来 探访所罗门的时候，他就是说，你所罗门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。这里所说的福分也是 tov， 也是好，就是说他看到所罗门身上，他的国家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，这些就是福分的意思了。好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tov 好这个东西，它的多方面的好处的意思。在传道书里面，我们看到好些例子，比方说传道书五章十八节说，我所看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另外一个传道书第八章是这样说，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这些圣经就是说，上帝赐给人的好处，什么是善呢？好处啊是什么？就是可以享受，吃得饱足，享受工作成果的意思嘛。好了，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圣经说，好跟平安是一起来运用，意义是很相近的。好像约伯记有一句说话，我们第一课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约伯记22章21节这样说，你要顺从上帝，与他和好，福乐就会临到你。和好就是 shalom， 福乐就是 tov， 就是说把两个词放在一起来使用，意义相连的，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恩典，罪人可以与神和好，而且得到丰盛的平安和一切的好处。我很简单的介绍了这三个支持的一些相关的关系，它的意思是在表明神赐平安的使命在旧约中有主导贯穿的地位。从创世以来，上帝已经定义要让人类蒙福，享受最好最丰富的生活，包括与神有密切的关系。人虽然犯罪违背神，但是神仍然因为他自己的恩典落实救赎的使命，使人关系和好，仍然可以有机会重新享受这个美好和平的世界，各样的福气。那我们做信徒的必须明白，原来上帝创世以来已经有这个赐福的使命，我们委身使命就是说要配合神这个平安的整全的使命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五个部分，就是说得平安之道。得平安之道在于三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关系，就是神作王、平安与公义这三者的关系。前面我们说了，神的本意是赐人平安，当然神做了很多事情要保证这个事情成就，但是不是说人类毫无责任的。那人的责任是怎么样呢？结论就是说要尊神为王，按照他的公义的要求来生活，才可以得到平安，这个很重要的教训。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神作王与平安的关系是怎么样。约伯记指出了至高的神在管理整个世界， 约伯记二十五章这样说：神有纪理之权，有威严可畏，他在高处施行和平。这里把神纪理之权跟和平连在一起，这是告诉我们神掌最高的权力，要管理整个世界，他的目的就是让人类和天地服从他，然后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嘛。所以我们说服从神的主权，就是神的普世的要求，因为神原来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服从神才可以有平安嘛。诗篇二十九有另外一个说法，二十九篇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：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这里告诉我们神是作王嘛，直到永远的王。然后他说他作王又做什么事情，跟他的百姓有什么关系呢？神作王就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然后这个百姓就可以得到平安的福嘛。意思就是说神作王就可以保护这个百姓，他的选民，让他们得到力量，可以保护自己，而且国家民族就可以得到平安嘛。这个说神作王带来平安。那我们要进一步来问，神用什么方法来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让他们平安的居住呢？怎么样来保证的他们的平安呢？我们参考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这个事件，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八到十三节这一段。当时是大卫王立国不久的时候，他准备要为耶和华做殿，但是神说你把这个建殿的工作交给你的儿子。所以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临到我，就是大卫，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，他的名要叫所罗门。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。他在位的日子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做我以色列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儿啊，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赐你智慧，好治理以色列国，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。好了，这里很重要的意思，神保守以色列得到平安，是透过高利一些君王来代表他来管理国家。神把国权赐给一些君王，是为了让君王与子民同享平安。而所罗门作为国家领袖，是透过建造圣殿来宣告神拥有终极的主权。这个圣殿是这个意思，代表所罗门承认上帝才是国家的终极的掌权者。唯有如此，所罗门王才有一个合法性，才可以有合法的政权。他的治国的原则当然也是基于神的主权，并遵循神订立的法律。唯有如此，君王才能名正言顺地拥有执政的权利，又名副其实地带来国泰民安。这个很重要的君王权力的基础 源于上帝，目的是带来国家的平安。但是我们进一步来看，所罗门虽然由神亲自选立为王，但他并不是说拥有国家最高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，绝对不是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个相应的经文，他是这样说的，耶和华对大卫这样说，他就是所罗门，如果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间的政权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存在，就是犯罪的问题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大卫的后裔好像所罗门，究竟不是完全的人，就是有犯罪的一天，他不能完全满足神的要求，所以也不能保证国家永久的太平。更重要的是，就算他是神所命定拣选的世袭的掌权者，但是他还是臣服在至高神的权柄以下，如果做得不好就被神问责甚至废弃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说叫限权机制，就是把权力限制的一个机制，是对任何违背神意的一个独裁者的严肃警告。终极而言，必须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卫的后裔特选的弥赛亚君王，才可以建立真正的永远的国度。这也是经文的重要的预见，这就是旧约中关于人类最终得享永远平安的一个关键应许。以后有关于这个弥赛亚的国度，我们会再探讨这个很重要的课题。好了，我们说过神作王是带来平安的一个关键，必须要上帝来作王。下一步我们来探讨神作王，透过君王来管理国家又有什么重要的条件呢？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公义这个课题。神作王，平安与公义是密不可分的，因为神作王是说神是透过公义行动来缔造和平的。前面我们说过了，所罗门虽然是君王，仍然要强调他要按公义来管治国家。现在我们看一些经文来证明这个公义的重要性。好像诗篇72篇，这个就是所罗门的诗嘛。所罗门在这里说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，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平安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欺压人的，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王要为贫苦大众主持公道，让人人得享平安。当子民特别是贫穷人得到平安，那个是全国蒙福的时候，也是万民所期待的福气和模范。这个守公义的法律，享平安的社会，这个重要的原则深印在就业的人民的中间。一些敬畏真神爱慕律法的人常常是这样说，他们追求的是公义。我们有一个例子可以看诗篇119篇161节这几节圣经。 西人在这里说，好像他是被一些社会的领袖来逼迫嘛。他是这样说的，首领无故的逼迫我，我因你的公义的典章，一天次次赞美你，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。西人在强调子民愿意把神公义的律法作为执法的规范，这样社会就可以平安。他也在鼓励人民按这个教训无惧的抵抗那些不守法的领袖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旧约是崇尚公义的社会，君王必须按公义来管理社会，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，历代以来子民和君王都不能坚守法治的传统，国家历史上充满违法的罪恶，一方面他们违抗真神，一方面是欺压弱者，结果呢就是神发烈怒以致子民被掳。很多的诗人先知在不同的时代就在呼吁说，唯一的出路是转向神，因为神本是乐意去平安于子民，愿意重新接纳子民，让他们重享富足的生活，可以得到好处。重得平安的关键就在于悔改，跟从神公义的脚踪。这里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，诗篇85篇，就是在一个被掳的境况以内，诗人这样说，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因为人犯罪被掳受了很多苦处，他们盼望回国重享平安丰富的生活，他们就知道唯有以公义生活才可以回到从前平安的境况里面。诗篇是一个例子，其实很多的先知在这些时代里面就发出声音来要求人民来悔改，遵循公义的律法。我们可以看一个很重要的先知，就是以赛亚。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多提到公义和平的关系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里面所说的弥赛亚君王的统治的精神与果效。我们说一些以赛亚的经文做一个示范。以赛亚26章有这一段圣经是这样说，当他们被巴比伦威胁的时候，需要拯救的时候，以赛亚这样说，神要将救恩定为城墙，使守信的义民进入。意思是说，国家快要灭亡了，快要破坏了，神怎么样拯救这个社会，这个耶路撒冷城呢？他说要建成这个城墙，使谁可以享受了，就是使义民进入，是公义的人。他说的是神乐意去平安与义人，让那些追求公义的人，被压的贫穷的人得到平反，强权者是败亡的。神所赐的平安意味了整个社会得救，就是脱离内外的强暴，得以复兴。神要期盼子民能尽早觉悟，转向公义，成为外邦学习的榜样。
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分别为圣献我主，委身教会蒙恩福，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于弥赛亚君王的这个预言，以赛亚32章，也是说当社会在黑暗的情况里面有什么出路了，以赛亚书这样说，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，必有首领则公平掌权。这个就是有关弥赛亚国度与平安的预言。在这个经文里面，公平、公义、平安、有福是交替出现的。在弥赛亚公平与公义的统治下，它的重要的政治就是永久和平，表现在物质丰盛、安居无虑的社会。看到以赛亚书，我们也可以看其他的先知，有耶利米，有撒加利亚，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都是重复同样的要求，对个腐败的国家快要灭亡的，或者是从被掳的环境回归以后的社会，他们说的是同样的道理，要享受神所赐的平安，必须要回归神的律法，而且这个律法就是公义的管制，国家必须有公义才可以有平安有和平啊。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神作王公义平安的关系是很重要的，以后我们要再看一下，虽然有这个要求，但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做成这个，不能的话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？好，我们以后再谈。
看那天地庄稼成熟了，收割的人在哪里？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，裁剪工人收割去。奉我的名，我铺天下去，传扬天国的福音，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遵守我一切教训。奉我的名，我铺天下去，传扬天国的福音，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遵守我一切教训。献上卑微的生命，愿做主的小